所以我到忙叮咛颂妈。所以平儿第一个做的方法说告诉这个抓到坠儿的颂妈千万别告诉宝玉，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对宝玉的心疼，就知道宝玉听到会多么难过，就是不要让宝玉知道，只当没有这一回事。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话是宝玉偷听到的？你可以想象宝玉在旁边听到的心情啊，就是觉得人世间有这么美的东西，就是平儿为了怕他伤心竟然不要让他知道，他是在偷听到的。然后他又很恨说这个坠儿怎么这么不成器，所以他的复杂，就这个话一定要让宝玉偷听到的，就是有人对他这样子的担待，这样的善良啊，就是怕宝玉伤心啊。所以宝玉在旁边听这件事，他说第一个别跟一个人说，只当没有这个事。那第二件，老太太就贾母那边还有王夫人那边听见了也会生气。三则，袭人跟你们也不好看啊，就是你们底下的小丫头偷了别人的金镯子，上面管理负责管理的四个大丫头脸上无光，就是你们平常怎么管的。他们不会怪宝玉，可是会觉得说袭人晴雯这几个大丫头都没有管好底下的小丫头啊，所以袭人跟你们也不好看。所以我就回了二奶奶啊，说平儿私自不敢处理这个事，她还是回报了王熙凤，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了，谁知镯子退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天雪化尽了，黄澄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读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平儿编的谎话，说他编了一个故事说金镯子找到了，找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洗手的时候金镯子退下来就放在地上，那么雪深了以后就埋进去了，金黄金很重，所以就找不到了。那这几天雪化了，雪融化了以后那个黄金映着太阳在那边发亮。我觉得这一段在讲金镯子也在讲人性，你忽然觉得那画面好漂亮啊，就是有一个东西会被掩盖，可是有一个东西忽然亮起来了啊，那个黄金的镯子。所以文学的迷人其实是在这里，就是你有时候读到这一段忽然觉得好漂亮的一个画面，可是是平儿编的一个谎话，就是他希望在那个雪地里看到雪化了那个黄金的镯子透出来，而不是有人偷了这个镯子。所以平儿的了不起在于他心里面一直有一种对人性最高的这种信任在里面，所以他就编了这样的故事去描述给别人听啊，说镯子退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天雪化尽了，黄澄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我就捡了起来。那二奶奶也就信了，王熙凤也就信，王熙凤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也就相信了。可是平儿的情眼瞎须拙在这里面有多么大的对人的担待啊，对所有人的担待。我相信这里还不只是他对宝玉的疼惜，当然也有对坠儿，因为不要忘记这些丫头都有共同的命运，他也觉得这个丫头也不至于坏到如此，可能一时的犯错。那就是我们对于人的一时犯错有没有一个担待，那这个时候他打断了腿赶出去，他的一生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概不会，甚至大概一条死路而已。可是平儿在这里就有一种担待在这里，人的生命当中能不能留那个余地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他就告诉了王熙凤，王熙凤也就信了。所以平儿就特别跑来告诉你们啊，就是说告诉麝月说你们要小心，以后防着他些。以后防着他些是说虽然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可是坠儿这个事情你们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并不是烂好人，我们只是说对人性的崇高跟生命的情操有向往，可是不是烂好人，对事情的是非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利用是非，可是不是没有是非啊。所以他要告诉麝月说以后要防着他一点啊，就说这种事情不要让他觉得他偷到了没有人知道。那么我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情理法它三个东西在兼顾，我们今天很少看到在一个司法的系统里面看到它可以兼顾到这些东西，因为它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啊，就是这里面还有人的介入的问题，所以担待到这个情跟理跟法。那别使唤他到别处去，这点最重要，就是不要再派他到别家去做事了，因为偷到别家很不好啊，别使唤到别处去，因为我们讲自己屋子里掉了东西也就罢了，到别人家里偷了别人家里的东西 事情就会闹大啊，说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啊，等到袭人回来，袭人做事比较稳重，你们商量看看，变个法子打发他出去就完了啊，就说这个坠儿可能还是不用了，可是不要闹出来变成开除，而是让他也许有一个其他的机会转换一下。好，这里面是平儿处理事情的方法，当然我相信也许每一个读者读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坠儿出去你这样不处罚他，那他到别家以后继续发生这样的事情之类，一定有争议。可是平儿对他来讲，他这里面担待了好几个层面，他也觉得对这个小女孩，他做丫头做错了事情，换一个方法用其他的理由让他转到别的方面去，那么这是平儿的态度，他对人生的一个看法跟态度。其实这个就跟王熙凤有一点不同，王熙凤有时候是用很严厉的处罚的方式，而且他有杀一儆百的作用，因为其实大观园犯错的丫头并不多，可他一杀一儆百的时候大家都害怕啊。有的法律的处罚是用杀一儆百，可是会牺牲掉这个小孩子啊，牺牲掉这个坠儿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麝月就很当然很气啊，就是骂着说这个小蹄子也见过些东西啊，就是说在我们宝玉房里做丫头，金啊玉啊也都常常看到，怎么这么眼皮子浅，眼皮子浅就是说看不得好东西，看到好东西就想要，叫眼皮子浅啊，就是没见过世面的。那真正见过世面的，你见过最好的钻石金玉也不会那么贪啊，所以这个眼皮子浅不是说那个东西贵不贵重，而是说怎么这么眼皮子浅啊，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想要的这个意思。那平儿说究竟这镯子能多重啊，就讲到回来讲这个金镯子，虾须镯就像虾的胡须那么细的镯子，他说也没多重，这个黄金根本没多重啊，没有多少钱。原来二奶奶说这个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上面镶了一粒珠子，他说那个珠子还贵重一点，那个黄金根本不值什么钱。那他就说晴雯那个蹄子是块爆炭啊，爆炭两个用字用的极好，就什么东西就会暴跳如雷，就是这个时候晴雯的个性出来了。晴雯的个性就是非常容易极端的啊，他的爱恨分明，然后他热心肠，两肋插刀，可是这种人常常有时候其实有勇无谋。我们看到晴雯其实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那种爱恨清楚的吧，可是他常常会搞错的啊，常常会搞错。那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不要让晴雯知道啊，就是如果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平儿不愿意当着晴雯的面讲这件事，而把麝月叫出来，所以引起了晴雯的怀疑，说哎，他们两个鬼鬼祟祟干嘛瞒着我要讲事情。原来平儿是好心，就说晴雯是个暴炭，如果告诉他忍不住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让出来，还是会让大家知道。所以你看到平儿处理事情的那个周到非常惊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其实是治国的材料，就是平儿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治国的材料，就是他绝对事情都不是乱暴跳如雷，而是一一的缓和处理啊，缓和处理的东西。所以单告诉你，告诉麝月，因为麝月的个性比较稳定，所以留心就是了啊，你们稍微小心。说着就作词而去，就走了。好，我们看到所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话是宝玉在窗户旁边偷听到的，所以宝玉心里面百感交集，就是这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姐姐妹妹们跟他一起长大的，他们彼此的生命的那个共同的状况，他忽然有了很多很多的感慨。他又戏又喜又气，喜的是平儿能体贴自己，觉得好感动，就这个平儿能够这么体谅他的心情。气的是坠儿小妾，就是偷东西偷个大的也就算了，偷个那么小小的东西真是丢脸，就觉得很难过。气的是坠儿小妾，然后又叹坠儿那么伶俐的人，平常看起来聪聪明明的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丑事。我们知道宝玉挑丫头也是很挑的，大概总觉得长得漂漂亮亮聪明伶俐才会挑到他的房里，就没有想到坠儿有一个部分不够大气，不够大气就毁了他自己生命里最好的可能，这样。